你这个见的错了，你修的也会错，到时候你就是希望大，好像登得高摔得重，这个不是闹着玩的。不管佛法是公平的，不是佛教，不是神教，神教是靠神的力量来，他有神通把你带走了，佛法呢是说自己要有神通自己带走，自己没有神通的话让人家带走呢一阵子，下回他不带你，你还是走不了，还得自己走。所以佛教讲因果的，如是因如是果，要自己修最重要，听他的加倍感应呢，那是暂时的，不是始终都是那样的。如果都是那样，佛就变成神，佛要佛的，你要是他有神通能加倍你，佛的神通不大过他任何人吗？大过我们这些学佛的任何祖师啊，那佛那么慈悲，还不把我们早都带出去了吗？为什么还等着我们自己修呢？佛说过众生业力不可思议，哎，你要自己修，功修功德，婆修婆德。但是道理呢，佛法讲那么多呢，我们要学，学会了你要修的话呢，你还是要慢慢修啊，你一步登不了天的，一定是要按照看着个人的根性修。不要听，你听什么，你一被听被耳朵转了，你耳朵跟脚不一样的，耳朵听的是那样，你脚没走嘛，你走在那儿。或者古来有一个禅宗祖师啊，这个祖师见了那个祖师呢，没有见的时候呢听到怎么样怎么样，赶来一见面呢，他说一句什么话呢，哎呀，耳闻不如眼见呐、啊！那个来的人说的，在这坐着这个人呢，背地后说是耳朵听着怎么样怎么样，现在见着面好像不是那样。那这个祖师就说什么呢？说一句呀、啊，那个人说你说耳闻不如眼见，这个人说你何必贵耳而轻眼呢？懂得大家懂这句话吧，你那么尊重你的耳朵，你把你眼睛看小了，看不起你眼睛啊，大家知道这意思吧。哎，所以这是说要扶污名啊，修中道呢，你要把污名扶住，不要说断，然后呢扶污名没断，污名是怎么样的呢？行菩萨道的时候，在这十回向还没有到登地呀，还没有到登地的大菩萨呢，就是化导众生的这个功恨呢，不要退下来，叫恨不退。前边不是说位不退吗？在那个石柱的位子上啊，现在说是恨不退，是行菩萨道的这种菩萨恨，不要退呀。为什么呢？行菩萨道啊，你度众生，众生什么样的都有啊，好像要眼睛要头目髓脑的那些个众生要跟你要的时候，你要做不到你就是退，你做得到你得什么样做得到呢？是做不成啊，舍不得自己头目髓脑啊，拿刀子挖眼睛你挖得了吗？不成，不成就是退。所以要扶，起码扶无名，把无名没有断扶住了，才能说呀，我做不到我也得做呀，我不能退下来，起码才有这个不能退下来。哎，那舍利弗尊者不都退了吗？哎，言行菩萨倒没形成啊。这是说，哎，下面第四呢叫圣种性，圣人的圣，圣种性呢就是指着十地了，登这个十地大菩萨。登了初地以后，每一地都分破无明，不是扶了，要破了。啊，破就是断了。扶和断和扶和破，就是说有什么不同呢？扶呢就是把它压住了。比如说我有烦恼了， 我不要给它发出来，可是在肚子里头闷着呢还是有的，那叫福啊，没有爆破出来，不会惹祸。破无明呢，是说我用不着压，我用不着勉强，根本我就不生气，想生气也生不起来呀。我跟大家讲呢，这个事情呢，我大概有起码这一辈子啊，出家这么多年呢，有大概有三四次是有的了，多了没有。这个境界我知道，怎么样让他生烦恼，怎么样让他看谁不欢喜，平常看着那个不欢喜的，现在就是没有，怎么起不来呢？没有，让他起来他也没有，但是维持一段时间呢就不成了。虽然说那个这个禅堂里禅宗里头叫做什么，叫做功夫有退见地不退，你的功夫退了再想那样没有了，可是你有过一次呢，你记住了，你永远会说得出来那个境界，旁人说的对不对你会知道，因为你经过。但是你现在是不是那样呢？你不是，以前有过，现在不是了。这就是说叫做见地不退，功夫有退。那么这个有什么用呢？退了见地不退有什么用？就是你给你一个信心，你相信是有这么回事，你不会说佛法说了半天都没有用，你不会这样，旁人说你不会相信这个话了，里边是有真的东西，你没得到是你的事儿。要有这个信心呢，你的道心你的信心呢，你功夫是退了，你的信心呢或者你的道心呢，你不会退到底的，因为你经过，哎，这样子有这个好处。那么这个登地的大菩萨呢，以浅比深呢，我刚才说的是浅的，这是说大菩萨的境界啊，可以比例而知的。你比如说读小学毕业的文凭的，拿毕业文凭，你在那是毕业典礼怎么样，你经过，那人一说大学毕业怎么样典礼，你也会知道一点，你可以推测了，但是你还没有大学毕业。这是说到登地的菩萨破无明呢，就正中道了啊，也证到法身啊，证到中道的法身呢，要到这个时候。这个时候呢就开这个眼睛，前边说慧眼呢、法眼呢，现在是开佛眼。开佛眼是不是开到家了呢？也不是，就是看得清楚比以前啊，与佛眼看一那个清楚的一样，但是不够圆满。这样呢就可以说证到一切种智啊，就是分证一切种智，到了佛才圆满证。那这时候呢，知道一切诸佛所修的那种法叫做道法啊，知道一切众生种种的因种它是什么根性。这时候这个正念呢，中道，哎，不被二边所动。不被什么所动呢？不被空的一边所动，也不被假有的一边所动。这叫什么？那正念把握住了，不被二边所动呢，叫做念不退。你这一念心不退了，这叫三不退。前边开头说畏不退，第二是恨不退，第三是念不退，这叫圣种性。如果我们念阿弥陀佛念到念不退的时候呢，那当然是上品上升了，这是自然的，按照教义判是这样子的，不会错，哎，所以说到极乐世界呢，一生就证三不退，念佛法门是这样。但是那一生为什么它那么快呢？因为它寿命长，极乐世界的人的寿命长，你可以有。如果在娑婆世界呢，你寿命，你修行没有退，你寿命到了，你还是要死，那就又不成了，又得重来啊。再重来呢，你转生到哪儿去，你有把握吗？ 你遇着什么三宝遇不到，转到没有佛法的地方你怎么办？你就不能继续再修了。那个外缘的环境家庭完全没有佛法，你修什么？那就是连前边也推了。所以说念佛法门有这个好处，大家要知道。到了极乐世界，除非你不去，你去了的话，那助缘殊胜，一生就正三不退。第五呢，是等觉种性。怎么叫等觉两个字呢？等就是对着上边佛是叫做妙觉位置啊，对了上边妙觉的位置说呢，它还差一等，这叫等。但是要对下边所有的其他的众生低过他的呢，他都叫觉，旁人觉得没他那么高，这叫等觉两个字啊。那第六是妙觉种性，妙觉就是佛，好像我们选佛图，到最后不有个金刚后心吗？我们现在选佛呀，啊，一只阿弥陀佛，一下子跑到金刚后心那儿，好像很开心。你不知道多难呐，真到那儿可不简单。金刚后心，那金刚的是什么？是大智慧，好像智慧犹如金刚啊，能破一切烦恼，比如金刚。最后的那个心再没有了，这破完了就成佛了，叫金刚后心。那个时候呢，忽然间呢，就那个朗然大觉呀，那个智慧呀，就无穷无尽的，把无明的习气呀，都一下子咔嚓断尽了，最后没有了。那叫生相的无明，最初起的那个一念的无明断尽了。这个时候呢，那个妙觉呀，不可思议的觉呢，叫寂而常照的觉。这是说刚才讲这个如来种性有这么分别，这么说有这么六种。那现在呢，现在说入如来种性啊，你要不修这个真如三昧就不能入如来种性，是指的什么说呢？就是说修行这个大乘起信论师这个信心呢，这个大乘的凡夫修这个信心叫大乘起信论嘛，就是修行这个大乘的信心的凡夫的菩萨，我们凡夫不也受菩萨戒吗？其实受了菩萨戒都是菩萨，但是你得修啊，光受了菩萨戒没有修的话呢，就是有名字是有了，事实上你没有得到真如三昧，你的信心没修好呢。你不修这个真如三昧呢，你想得到悟的如来种性呢，是不可能的。如来种性第一步就是要出处，这是说无有实处呢。你不修真如三昧，入不了如来种性。为什么禅宗讲究这个开悟这么重要呢？那个是很重要的一步。为什么我们念佛人说要得到念佛三昧那么重要呢？都是那一步，我们就跨不上去那一步呢，旁的你就不用谈了。你在你所谈的超过那个位置的话呢，那都是属他人的宝，属佛法还好，要属的不是佛法更糟糕。但是属佛法宝还好过不属，可是你的位置没有超越那儿去，要知道。这是说不修真如三昧呢，不能入如来种性。那下边说，以修世间诸禅三昧，多起未着，一以恶见细数三界以外道共。这一段，那要没有热离善知识所护，则起外道见故。这是说世间呢，这是说不修真如三昧，不入如来种性的所以然。那说修世间诸禅三昧呢，是世定，是啊，是理事的事。那个上边色界无色界四禅八定，那都是属于世间。那么世间呢，那个定是不是就不好呢？ 也不是说按照大乘佛法说，当然是不是很好，可是按世间所有的法说呢还是好。怎么样好法呢？属于三界以内世间上的增上，增上就是超过其他的有为果报的因，修世间禅修好了，你可以升到色界天上去，无色界天上去，看你得到什么定，那就比人间强了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这个人虽然得到世间定了，可是他学过佛法，他学过佛法呢，他修的时候呢是得到这个定，他没有得到那个真如禅定呢，那个三昧呢，他升到色界天上去了，比如这个时候就要有愿力，不要到了那儿有被那儿给人给贪着住了就退了。如果到了那儿知道我没到家的话，就还是有希望，只是说要有佛法的观念，有愿力很重要。因为世间上的这些个禅定啊，没有离开第六意识，那要按照参禅说，禅堂里头讲离心意识啊，要离，这识是不对的，要转识成智。哎，因为有这个识啊，第六意识呢，它起分别，它起分别，它会贪着那个定的境界，贪着那个定的境界呢，就有我见，有了我见为主的话，就没有出了三界。没有出了三界的就属于世间的三昧，世间的三昧啊，就以外道和凡夫共同有的东西。所以这样呢，下边说热离善知识所护，则起外道坚固，这两句话呢就是说不能离开善知识啊，这个护念呢，那金刚经说要护念啊，如果离开善知识呢，容易起外道见啊。那到了升了天的话呢，天上的报要尽了，天上的寿命长，但是也有个终啊。报尽的话呢，天上有五衰相现啊，到那时候花冠也萎了，自己的亲人的天人跟你平常在一起，现在远离你了，又是身上哪哪有五种啊，那就是表示天人的寿命尽了。那还尽了，其实也不是说那人的生死总是有的吗？那我们现在不是也得死吗？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注意，他到那个时候呢，他毁谤佛法，他因为他以他得了外道定，他不承认他错，他认为他证了果了，他会错了，他的见有问题，叫外道见嘛，见有问题。所以我们说见不要错，讲究正见，见不错，你修的没有道不怕，不会造大罪的。见错的人会造大罪，因为他胡说乱说，他就把佛法都说得一塌糊涂，毁谤佛法。毁谤呢，说是罗汉，俄罗汉也是假的，我现在我得的定不是俄罗汉吗？现在我退了呀，那俄罗汉也不是了生死啊，这样就糟糕了，这叫毁谤佛法。所以说在佛教里的说，不依照佛的正法来修的话呢，如果你修外道的邪定呢，等于蒸杀煮饭，煮饭是要用米呀，你用沙子煮，那个佛经上说你煮了一微尘的那么多的劫呀，最后还是个沙，热沙也成不了饭。为什么呢？佛说沙不是饭的因，米才是饭的因，米的是饭的因，你煮它才能成饭的果，沙不是。所以我们修行呢，不要蒸沙做饭，要煮米成饭，才如是因如是果的。今天就讲到这儿。
佛赐精勤专心修学此三昧者。 现世当得十种利益，云何为十？一者，常为十方诸佛菩萨之所护念；二者，不为诸魔恶鬼所能恐怖；三者，不为九十五种外道鬼神之所惑乱；四者，远离诽谤甚深之法，重罪业障渐渐微薄；五者，灭一切疑，诸恶绝断；六者，于如来境界信德增长；七者，远离忧悔，于生死中勇猛不怯；八者，其心柔和，舍于骄慢，不为他人所恼；九者，虽未得定，于一切时一切境界处，则能减损烦恼，不落时间；十者，热得三昧，不为外缘一切因生之所惊动。这是一段，这一段文是讲就是劝这个修行真如三昧的人呢，得到的好处。都得到什么好处呢？这下边有十种。他说福次就是照着前边说，修止修真如三昧啊，宇宙什么什么的境界怎么样啊，预防，然后这个真如三昧和世间的这个三昧的分析比对都讲好了。如果都没有毛病的话呢，现在说福次下边就有什么好处？精勤专心修学此三昧者，这是说要精进，要专心修学此三昧。此三昧就是真如三昧。这一句话呢，这个精勤专心修学真如三昧的话，现世当得十种利益，不用说将来，现在就能得到十种利益，就是十种好处。但这个十种好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是成佛的正因，能够使将来呢，这个人呢可以成佛的。那将来成佛是未来的事情啊，那现在呢，就说还没有成佛，就是现在修学的好，就能得到十种利益。这个云何为十？哪十种呢？下边就一种一种就说了，都得到什么好处。但是这个头一句啊，精勤专心修学此三昧者，这一句话要灌到下边每一种十种的利益啊，每一种的好处前边都要应该加上这一句，都要加上。你要精勤专心修学真如三昧的，那就第一得到什么好处，乃至第十得到什么好处，才有理由啊。要不然的话不精勤专心修学怎么得到好处呢？现在说下边说，一者，常为十方诸佛菩萨之所护念。因为这个修行的人呢修行这个真如三昧，修行真如三昧修行的 啊，专心精进，然后呢就能够与诸佛菩萨的心相契合啊，相就是相应啊，这个修行的人这个心与佛菩萨的心相应了，那就为诸佛菩萨之所护念了。十方就是东南西北，东南西南东北西北，上方下方，这叫十方啊。十方世界都有诸佛菩萨。哎，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啊，比如说你要观想这个太空啊，十方世界都有诸佛菩萨在那儿，修行的已经成佛的在那儿啊，修行的菩萨都有的，哎，都有的在那儿呢。因为我们的心呢，与这个真如三昧要是相契合的时候呢，那诸佛菩萨的心就跟我们就相通了，相通了呢，他就护念啊，护持爱念我们，就像父母爱儿女一个样子。哎，他心里头就说一个土话，他就是很疼你，你是修行人呢，不会再造业了，这样他就很护念的爱护，哎，常常的意念。这是说第一种诸佛菩萨护念。诸佛菩萨护念简单也就是诸佛菩萨常常在加倍我们，哎，我们说佛光普照，嗯，光明三宝加倍光明照照耀我们呀，哎，佛光是照耀十方世界的，但是我们的心呢有感，它才有应的，才能相应。哎，这个假设有人问我这是修行这个三昧，十方诸佛菩萨护念，十方诸佛菩萨在哪儿呢？护念我也不知道啊，对不对呀？但是我们的心如果专心诚心观想的话，以恭敬心观想十方诸佛菩萨，当下你的心呢就会得到一种加倍的，主要的是要诚心。哎，他这个道理呢是通的，有感才应，没有感就不应的。所以诸佛菩萨护念呢是常常护念的。现在下边二者不为诸魔恶鬼所能恐怖。第二种的好处呢，就是因为诸佛菩萨护念了，哎，这个修行的人呢啊也能够不着一切相了。你不着一切相，这个诸魔恶鬼来恐怖啊，主要的就是因为这个修行人着相。修行人一着相，哎，那就是说这个诸魔恶鬼呀才有这个机会来进你的门。哎，你不给他开门他怎么进来呢？你一着相马上就是跟他沟通，他就有形可取呀。因为那些个魔鬼他有神通的，他知道你的心，哎，然后呢他就乘虚而入了，可以说。那修行人说不等，这个不着相很重要，如果我们平常没有说一句话，说好像没有特别的用功啊，没有什么心里头特别的这个身的功夫的话呢，诸魔恶鬼他也不理你。你要真到那时候了，那诸魔恶鬼就着急了，他怕他不早着点来扰乱你，他怕你将来他就没办法了，他不听他话了，所以呀，他就是让你不能离开他这个魔鬼的境界。这主要的就是一个不着相。不着相是说嘴里说一句话不着相，谁都会说呀，但是到那时候要观自己的心。比如说魔也好，比如说鬼好了，半夜 你这样可以试验试验自己。比如说半夜你到一个地方怕鬼的地方，或者黑暗呢，那个地方有点问题的地方，你到那儿去试验试验，你心里有没有恐怖？如果到那儿你那个恐怖心呢，就是着相。你能把那恐怖心在那儿试验它，不让它恐怖，还是自己念阿弥陀佛，不生恐怖心，那个时候呢，就是不着那个恐怖的相。恐怖就是着相，恐怖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恶执的现象。有恶恐怖什么呢？怕什么？谁怕？我怕什么呢？我怕对我不利，就是有个我在这儿，有个东西他才怕。如果我这儿没有东西，就没得怕了啊。所以这个恐怖呢，比如说我们到黑的时候，晚上到那个有点恐怖的地方试验试验去，有没有那一念心恐怖。如果马上你赶快念阿弥陀佛，把心放在阿弥陀佛圣号上，初初还有恐怖，念一阵子呢，恐怖就没有了。那个时候就是表示，哎，不着相，不着那边的恐怖相了。哎，就是说，如果到那个程度呢，那些呀魔呀鬼呀，前边不是讲他能现形又能说法来恐怖吗？就都没有了。这就是说要加上精勤专修三昧的人，才能离开这个境界。那如果是不精勤专修的话，现在话刚一修行就想得效果，还找这个境界的话，那还说什么？那就根本就在那个圈子里头了，那就谈不到了。哎，这个恶魔恶鬼不能恐怖，根本你还希求他吗？这样，哎，三者不为九十五种外道鬼神之所惑乱。这个修行的人呢，如果得到正知正见的话，哎，不再和那个外道那个邪见呢，哎，不被他下头说所惑乱，不被那些外道所惑，就是迷惑呀。那外道邪见能够使我们迷惑，他也有他的理论，也不被那些个鬼神呢，罗刹呀、夜叉呀，种种的鬼神呢，所恼乱。哎，在这个地方是讲九十五种外道，但是在佛经上有的地方是讲九十六种外道。这个在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，印度宗教非常的多，哎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出皇宫悉达太子的时候，他也参学了两个最高尚的外道，哎，最后的时候，一个是修无想定的，一个是非想定的，那最后都不究竟，他才离开他们的。他才到菩提树下自己悟道。所以从这儿看，释迦牟尼佛对这些个外道的道理完全都懂，哎，都修过了，参学过了，都不究竟，后来自己才到菩提树下自己去悟道，把那些个方法都用过了，都用过了。在佛经里的说九十五种也好，九十六种也好，其实可能还有多的那零零碎碎的那些个小的团体呀。这个总而言之，释迦牟尼佛把它归成最后两种。最后两种是什么呢？这个外道用什么来迷惑人的心呢？就是用这个知见思想。佛教讲见惑，不出两种，一个是断见，一个是常见，叫断常二见。他左说右说，不出这两种，哎，不出这两种。 所以九十五种外道也不出两种，它的道理是这样的。哎，常见嘛，就是说人死为人，羊死为羊，什么死了以后还做什么，这一种啊。那断见呢，就说人死如灯灭，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，没有来生，不出这两种。如果依这两种的话，有什么问题呢？比如说人死为人，羊死为羊，常见。那这样作恶的人，人死也还为人，不会堕地狱。修善的人，人死也还为人，也不会升天堂。这样子呢，这个因果就会不对了，因果两个字站不住了，也不合乎公理了。那做好人做坏人都乱了，都是一个样嘛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就是说不合乎逻辑了。这一点呢，所以现在是这个科学时代啊。我以前见着一个外国人，哎，他是当大学教授的，他是科学家，他就跟我讲啊，他说你们佛教讲有六道轮回，是不是？我说是。他说六道轮回，我问你一句话，男人死了能不能转女人？女人死了能不能转男人？那我们这佛教讲六道轮回呢，这才一道，怎么不成呢？所以说，我说当然可以呀。那他说我是科学家，我们科学家研究这个因子啊是不可以。怎么不可以呢？他说什么因子还转什么啊，男人有男人的因子，女人有女人的因子，不能，因子是不变的。那我一听他这样说，如果他是科学家，他有证明，如果说他对的话呢，那我们这个佛教六道轮回就站不住了。那我说他不对的话，他是科学家，那我们怎么样把他说服呢？我也不懂科学呀。但是我当时就想一个道理跟他说，我说你说讲因子，因子是不变的，我问你，原子弹的因子是从什么时候有的？我这一句话他答不出来呀，他就答不出来了。我那意思说他说不出来什么时候有的，我那意思又说原子弹的因子如果早就有了，为什么现在才有原子弹呢？这么多少万年的事怎么不出来原子弹呢？那原子弹的因子要是现在才出来，它以前它上哪儿去了？它怎么不变原子弹呢？我这一问他，他头胀了，那外国人摇头就摇头摆膀子，就是摆起来说答不出来。他是大学教授，他是科学家，他憋得脸通红。其实我也不懂，我就这样问他，他答不出来了。他答不出来了，外国人也很天真，他呆了半天，他说我不知道。那你知道不知道啊？你看他都不知道，他是科学家，我还能知道吗？但是我说我知道。你既然问他，你说你不知道不成的了。我说我知道。他说你知道原子弹这个原子从什么时候有的？我说我跟你讲，我就不承认它有这个叫做什么因子。我说原子弹没有因子，我们这个因子也是建立不住的。你认为它是不变的，我认为它是变的，没有决定的东西，没有不变的。怎么样不变？怎么样没有呢？我说那个原子弹不是，我说我不懂它怎么到的，但是我知道它不是一样东西。它是比如说有那什么，他们叫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油了，一个金子边搁一个油字，还有什么东西了，又有什么，但是这些东西有了， 你这个分量多少还有不同，还得弄得对，他才有那个力量啊。要种种配合好了，他才有那个力量。我说那些个东西哪有因子？因子在哪个里头呢？他答不出来了，答不出来，那我就说是，男人可以转女人，女人可以转男人，地狱众生还可以成佛呢。什么因子啊？因子是不定的，无常的，不承认它是不变的。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，所以你要说它不变，你就乐于常见，这是常见。佛说的法是无常的，是缘起的法，是性空的。我就拿这个道理，我不懂科学，我就拿这个道理跟他说，他就没办法。哎，所以这个佛法的道理啊，这样说他这个常见。另外一种现代人呢，研究这个物理的，他说这个物，哎，物质，这个人死了以后就没有了。那你说这个因果，那闹鬼又怎么闹法呢？你说有没有呢？人死了以后没有了，不是闹鬼很多地方都承认的吗？你没有承认有鬼的话，但是很多东西还是有证明的了。哎，而且这个因果也不能乱，不能没有啊。所以佛说这个95种外道也不出断肠而见。那现在好了，我们研究到这儿啊，这个佛法的道理，如果我们是学佛的人，我们的思想有这种思想的话，也是等于外道。怎么样呢？如果我想求一种永恒的东西啊，我想脱离开因果，自己就是常见，不可能的。哎，所以我们的思想呢，这个与了生死有关系的。我再举个例，比如说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也好，参禅修定的人也好，平常修行是了生死的，是求生西方的，到了真要死的时候呢，不成了，这也放不下了，那也放不下了。哎，还有的时候自己要得了一种怪病的时候呢，还会怨王怨天尤人的，还会怎么会说我这个人这么好，我是修行人，怎么会轮到我怎么得了这个不好的病呢？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。我现在是好，我是学佛修行，那我过去生生世世的我什么没做过都不知道啊，我没做过坏事吗？这个佛法讲三世因果呀，不能说我今生好我前生都好吗？因果不会说冤枉人的了，对不对呀？所以我们这个思想呢，要常常观念无常。我学佛了，我现在遇着什么不说，说实在话，这个不顺利的时候，也不决定不能怪佛法，佛不保佑我了，不，我这样我信佛，我这么诚心，我还这个运气不好，有这些思想的话，都不是佛法思想，都不够学佛的标准。应当怎么样呢？我今天学佛了，我明天怎么样不顺利，与佛法一点关系没有，这完全是我的业，我自己造出来的，我不会怪人，也不会，更不会怪佛菩萨。这样呢就对了，这就相信因果了。哎，在这个三界里头，逃得出就逃，逃不出就得受了，要领受，要接受，不然的话你就很多冤枉了，自己就反抗这个因果的问题呀。这就是说我们这个学佛的人的思想一定要把自己弄好，总而言之，自己不能怕了吃了亏啊。自己一吃了亏的话，就是东想西想的，就脱离因果是不对的。哎，要有这种观念，它是那个佛法的知见呢，正见呢，
才能把握住，不然呢你说是正见呢，马上头一念正见，二一念就不是正见。
这是说这些个迷惑的事儿，我们众生都在迷惑，不过有轻有重，有时候迷惑了自己不知道啊。下边四者远离诽谤甚深之法，重罪业障渐渐微薄。哎，这个时候这个因为身相信自己的心有这个真如的法，我们这个大张起先生讲，我们每个人不都有这个真如法吗？真如熏无明吗？都有这个佛性啊。什么叫真如法呢？就是佛性，哎，我们能成佛，我们自己有这个法，所以你就不会再诽谤这个甚深的法啊，相信了就不会诽谤了。